弟兄姐妹早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使徒时期教会的见证。之所以要讲这个内容呢，也主要是根据我们两个教会合并过程中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我们经常的也是期望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我们也确实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到我们教会里边这个合并的过程里边。就像这个周德威弟兄到我们中间一样，还有孙展弟兄，还有美国人 Damon 弟兄，他们都给我们两个教会的合并提供了非常好的帮助和建议。但是归根结底的是，我们还是要在教会的整个的建设牧养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从圣经里边得到一些个最根本的这个力量的源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的内容是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内容稍微长一些，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一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格罗尼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成利百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西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他们听见他说绑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有天，好像他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个整个这一篇的经文比较长，内容也比较繁杂，一般的情况下我是不会讲这么多的内容，因为它这个比较分散。但是如果我们从建立和牧养教会这样的高度来看，建立和牧养教会的这样的高度来看的话，我们从这个整个这一篇经文里边，就会学到一些个或者说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建设教会的一些动力的源泉。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然后他在门徒之间同他们一起同在了有40余天，然后他被接升天。在他升天的时候，他给他的使徒们、门徒们有这样的托付，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边。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所以使徒们有这样的从主来的这个应许托付，所以他们就把传福音啊作为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啊，不遗余力地传讲神的话语啊。我们上次尼利弟兄跟我们分享这个圣灵降临的这个过程，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过程，经过彼得他们的艰苦的工作，经过圣灵的这个大力的支持，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啊，一次的时候就有数千人的信徒在彼得的讲道以后，所以教会有了这样的快速增长的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到教会里边。这不单单是在耶路撒冷一带的这个犹太人自己，还有迁移到外地的一些犹太人，他们也来到了这个教会里面，也信奉了这个基督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教会里得到了迅速的成长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成长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就在教会里面出现了我们今天这个讲到呢是像我们平常不大一样，我们想用一个插经的方式逐句逐句的来跟大家来分享，来这个看一看使徒们在早期是如何的建立教会，如何在困难的局面下面遇到不同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教会的这些情况，来怎样来解决问题的，也让我们看到圣灵是怎么样的带领他们的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个犹太人有两种，有一种是长期住在犹太地耶路撒冷一带的这个人，他们这些人呢，因为长期住在犹太本地，所以他们还是继续能够使用犹太文写成的这个希伯来文写成的这个旧约圣经，他们也可以说一些希伯来文，但是那些分散到外地的犹太人他们长时间的在外地寄居，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语言希伯来文就不怎么会了，他们大多数只讲希利尼话，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希腊话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就有不同的这个群体有来自犹太本地的，有来自外地只讲希腊话的这些人。那么由于教会人很多文化背景不一样，生活的习惯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难免产生一些矛盾。这个第一节介绍的是什么事情呢？那是从外地来的讲希腊话的人，他们就抱怨，因为在教会的事工上，他们觉得从他们这个族群里面来的这些个寡妇们在教会的生活安排上面照顾上面对他们照顾的就不周到，就有了怨言这个其实我们教会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南方的北方的世界各地都有，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成长的这个所受的这个教育文化都不一样沟通的语言也有差别，所以我们在看待事物上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一个标准，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某一种程度的误会，所以在教会生活里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出来。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他们的这个教会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因为教会人多侍奉上面有些照顾的就不够周到。那么使徒们听到了这样的问题以后他们并没有忽略这样的问题，而是及时的要采取行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第二节是十二个使徒就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一的。从表面上看这些讲希腊话的人他们抱怨在饭食的供应上照顾的不周到， 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抱怨，但是使徒们重视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因为使徒的人数有限啊，他们的精力也有限，他们如果把传道的事工放下去专门来做管理事啊饭食的事工，他们认为是这样是不合宜的。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教会的服事的里边，这个事工上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传讲神的道，一个是管理这个饭食，也就所谓我们现在讲的后勤这一块。在使徒看来，他们如果把这个神的道撇下而专门做这些个后勤工作，他们认为这样是不合适的。所以尽管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事工，但是他们并没有忽略这个，并没有认为这样的事情不重要啊，而是马上的采取行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十二个使徒就把所有的门徒都叫在一起，给他们来开一个会，来商讨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特别把这个十二个使徒明确的列出来啊，并没有说啊使徒们或者怎么样，特别提到了一个十二，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明这十二个使徒有啊他们同感一灵，有一样的这个认识，有一样的思想意志，有一样的这个行动，这个对教会来说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机构，如果这个 leadership 他们比较合一，比较团结，有一致的这个决策意志力和行动力，他们就会在他们的这个工作上面推展的比较顺利。对于一个教会来说就更是这样。假设这十二个使徒啊，十个人有这样的看见，两个人有保留的意见，那这个事工就很难展开啊，很难推动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在一个教会里边这个合一的重要性。但是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啊，其实做起来很难啊。前些年的时候我们教会里边只有妮莉阿香我们三个臭皮匠在这里经营教会，其实我们三个人意见也偶尔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啊。那现在我们八个人了，就更难有一致的意见，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所以说那么容易，是很难的啊。这个事情只有神的话，神的灵扎根在我们心里，我们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时候才能够做到。凭着人的血气，凭着人的那个兴趣和能力，也想在教会里边合一是根本做不到的。在这个林志伯格会议那个榆木节目时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到了这一点。他们那个若哥教会那么大，他说要想讲教会的合一，凭着血气是做不到的。他们怎么做？他说你每个执事每个长老你要放下自己的意见，你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一起跪在面前，跪在神面前来祷告，这样才有合一的可能。你凭着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和能力，你要想做到合一是啊完全没有可能的。另一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他们及时的有效的和会众沟通，寻找啊解决问题的方案来解决这个事情，他们没有忽略这个事情，他们也没有责备啊讲希利尼的话的人，他说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怨气，也没有责备讲希伯来话的人，你们为什么啊在这个做工的时候不仔细，没有关照别人，他们也没有为自己啊推脱责任。这个使徒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站在牧羊人的角度，他们在教会的最服事的最前沿，带领教会，带领啊这个使徒啊服事的人和他们有门徒们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那么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呢？在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啊，这个是使徒们所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如何来解决当前的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要选出一部分人来作为教会的执事，来专门负责教会这个后勤这一块，也就是当时所说的管理饭食这一个方面的问题。他们要拣选这些所服侍的执事，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或者说是这里边详细的有三个条件，一个是要有好名声，一个是要被圣灵充满，一个是要智慧充足，这三个条件这个是好名声呢，它是这个样子，这个它的前提条件是要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执事是从会众里边信徒里边所选出来的，这个范围是界定的，而不是到社会上去聘用过来的。有好名声是指这些人他们在教会的服事过程中有好的这个见证他们的服事得到了这个会众的这个认可，因为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兢兢业业兢兢业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得到了会众认可，这样是这是这样的名声。被圣灵充满，这个更是另外一个条件这个在原文里边不是说一次或者偶尔的被圣灵充满，而是有这个常有圣灵或者满有圣灵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就是这个人圣灵常常的居住在他心里，常常有圣灵同在这样的一个表现，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另一个条件就是智慧充足就是说在教会的服事里边，像管理饭食因为教会几千人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他有这方面的恩赐，有这方面的一个能力，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做的工作有效率所以说这三个条件是互相依赖的，互相依存的。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们只是提出了这样的条件，然后是经过会众把这些人员选出来提名出来，经过大家的确认，然后使徒再把这个管理后勤的责任交托给他们所以说这里边提到了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教会里边的服事往往有神的灵的同在比这个你有服事的这个恩赐的地位更重要一些。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才真正能够做到有智慧的充足才能保持一个这个做事有智慧这个是圣灵往往是给我们这个更多的一个能力。另外在教会的侍奉里边，因为教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侍奉，你作为教会领袖的人像使徒一样，就不可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一手包办，而是应该按照个人的恩赐把不同的责任交给不同的人，让更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到教会的服事里边来。其实这个他们当时提出这些拣选执事的条件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还是照样使用的，还是有意义的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第四节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这个就是告诉使徒们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他们主要的责任是传道，但是在这里边他特别提到了这个祈祷传道为事，他把祈祷放在传道的前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传福音来说，因为这个祈祷是为了人向神去说话，而传道呢是为了神向人去说话，其实这两个过程是紧密相关的。 如果一个人不祷告，他就没有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这个领受。如果你没有祷告去传道的话，往往可能传出来不是神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你把你自己的东西传出去了。这样的传道，没有祷告的传道，往往是走向歧途啊。所以祷告一定要在传道之前。但是如果你只祷告没有传道呢，你从神那里领受了很多的托付，但是只是存留在你的心里而没有传出去，没有托付出去，所以这样的祷告好像就是没有实际的效果。所以说你从神那里领受了的这些托付，你要把它传出去啊，这个才是主给我们的托付。主耶稣给门徒们的托付，给使徒们的托付都是这样的，让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下把福音广传出去。所以这个祈祷和传道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个祷告，你从祷告中得到神的话语，得到神的这个力量，你的传道才有啊力量的源泉。而你只有传道的时候，你才知道祷告在你传道的过程中里边它的意义是什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相互依赖的过程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对我们啊有负担传福音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教导给我们的。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们所做的一些这个决策，拣选执事会这些决定得到了这个会众的接纳，因为大众都喜悦这话，所以表明这个使徒们所采取的行动啊，和这个会众的要求是一致的，这也是他们有良好沟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他们从他们拣选出来这些人里边，这些名字里边，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啊，好像除了这个腓力以外，这些都是用的名字都是希腊文的名字，因为主要是教会了面临的这个啊，对付说希利尼话的这些人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了嘛，所以他们特别拣选了这些个啊，从讲希利尼话的人那里边，这些人里边拣选出来啊，像斯提凡等等，那些都是啊讲希利尼话的人，他们能够有针对性的为这些讲希利尼话的人提供服务啊，这个也是有针对性的一个做法。这里边啊也提到一个人叫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这个可能是怎么讲，当时做的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在教会里边可能有很好的服事，有很好的热情，但是他没有从犹太教里边出来而进到了基督教会里边，这给教会后来可能带进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我们以后啊有查经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些问题。这里边使徒拣选了执事以后，要为他们责任，让他们来管理后勤的，就让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个过程我们看一看和今天我们搞选一个人的时候好像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拣选一个人做执事、做长老啊，或者是做牧师也好，往往让被高选的人呢跪下来，然后那个啊，其他的长执站在那为他祷告。这个当时他们是让这些执事们站在使徒面前给他祷告啊。这个里边我们看到这样做，让他们有一种就是新拣选的使徒和使徒新拣选的这个执事和使徒之间，他们有一个兄弟平等这样的啊更好的这样的关系在里边，而不是上下级这样的关系啊。而且这里边按手是在教会里面很常用的一种形式， 在旧约里边就用，这个按手就是表示把恩赐啊分赐给你，给被高利的人。这里边也有啊，向他们这个表示啊愿意和他们一同服侍，把和这个他们有很好的交通联合啊，印证这样的工作，把这个权柄授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他们就从参与到这个教会里边服侍的过程里边去啊。那么经历这样的工作以后，我们就看到马上就有了效果啊，他们的工作马上就有了成效，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就增加了，而且有许多的祭司也信从了这道。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过使徒的这一段的工作，为什么说神的道啊兴旺起来了呢？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得到了及时的解决，有了这样的解决以后，使徒们可以专心的传道，教会的会众们可以同心和睦的这个参与敬拜和服侍，而且每一个会众里边个人都可以干着按照个人自己的恩赐来参与到教会里边的这个服侍里边去啊。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成果里边，一个教会当他顺从这个圣灵的带领，遵循着神的话语，有好的这个发展以后，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个迹象。那一个迹象是门徒数目增加啊，很多的人他们愿意来到教会里边，这里边甚至提到了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因为大家知道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是在会堂里边替别人献祭的，在犹太教里边，一个人要向神献祭自己是不能做的，你必须把祭物拿过去，经由这些祭司，只有他们才有权柄替你把这些祭物献给神。那这祭司信从了这个基督教以后面临的是什么？他们就失业了。因为在教会里面，在基督教教会里面，你进了教会以后就再也没有献祭的过程了，不像过去要献牛献羊献畜割，这些都没有了。祭司信从了这道就等于他们要失业了。这是因为他们为什么信从这道，他们愿意牺牲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养生的这一套能力来信从这道，是因为他们真正的看到了这个真理，看到了神的这个救恩，他们才可以信从这道，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因为他们所牺牲的是在地上的祭司的职分，他们所得到的是在天上的永生的这样的祭司的一个职分，是一个更永久的永恒的这个祭司的职分。第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个让我们看到，斯提凡本来是被拣选出来管理饭食的，结果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他不单单是管理饭食，从这儿我们看到他还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他还传道。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斯提凡他是如何面对犹太教的迫害，如何传讲福音的。从这里我们看到啊，教会里面的这个服事，尤其是传福音啊，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和使命啊，并不管你在教会里职分如何啊。斯提凡他本身不是使徒，但是他的事迹，他的他传福音的事迹记载在圣经里边。那十二个使徒里边好多人的事迹还没有写在圣经里边，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教会的职分不重要，而是你工作的一个成效最重要。如果你啊愿意把自己献上，愿意从小事做起来服侍神，当神看到我们你忠心的服侍的时候， 神就会赐你更多的恩赐，更多的权柄，参与教会的服事。这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人在小事上，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在大事上也有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可能从小事做起。圣灵，我们的主看到我们的服事，看到你的忠心，就会委托你更多的责任来参与到教会里边的服事里边去。第九节，当时有城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在现在的这个传福音的培训呢，或者神学院的教育里边，都不建议我们出去传福音去以辩论的形式跟别人去传福音，那样的话可能都觉得更不利于得人。但是这斯提凡这个情况比较例外，因为他是在被动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反驳，来做这样的这个辩论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灵说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最核心的一点，斯提凡在这里之所以有能力，就是圣灵替他说话，圣灵在他里边。那前面还提到了这个智慧，这里边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斯提凡在他的过去的教会生活里边，他有很好的积累他对犹太人的历史，对旧约圣经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掌握，所以他的这些个积累，当他面临挑战的时候就派上了用场。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的主日学里边听道里边、查经里边，我们认真学习神的话语，当你面临一定的挑战的时候，面临传福音的时候，面临困境的时候，这些积累才有意义，才有对我们有更多的帮助。圣灵就会启示你到什么时候该说什么的什么样的话。这也是周弟兄到我们中间来做门徒训练的一个益处所在。刚才我们说这个众人抵挡不住我顺便提一下，那众人里边都有什么众人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可能知道，那就是成为使徒保罗的那个扫罗，是其中众人的一员。在这里边，主借着斯提凡的话感动了保罗感动了扫罗。这里边等于神借着斯提凡这样一个器皿，换来了保罗一个更大的、更有用的一个器皿在这里边。因为众人抵挡不住抵挡不住怎么办呢？就用低级的做法，他们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而且这些人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他们曾经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这里边他们有故意的敌意，要迫害斯提凡，要迫害门徒。这也是从这个经文的字面上就可以读出来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些犹太教徒，他们对旧约的圣经和耶稣的门徒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因为这些犹太门徒，他们对圣经、对旧约圣经的解释，完全是从他们祖先那里，从那些个文士和法利赛人 那里所继承下来的一些教条的机械的这个解释。在这里边我们就有很多就可以看到他们对关于圣所、关于律法、关于很多的规条的解释和门徒的解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所敬拜神的那个圣殿，那就是神的居所，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圣地啊。他们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的那些教条，那就是神的话，那就不可违背啊，就是完全要啊照着遵行的。但是在耶稣的门徒里边，在耶稣的教导里边，他们不这样认为。在使徒行传这个斯提凡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就引用了旧约的圣经，他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那人手所造的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圣殿。当你进圣殿的这些个人心里边没有神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神已经完全不在那里。所以在耶稣的门徒来看啊，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圣地，就是圣所。如果神不在那里，那个圣殿你不管是建立多么富丽堂皇啊，多么的庄严伟大，在神的看里眼里，那无非是个偶像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对圣所的认识完全的不一样。而且更进一步的，不单是神同在的地方，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门徒们认为我们基督徒本身就是神的殿，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殿。那对律法的看法更是啊不一样。在门徒们看来，旧约的律法只是一种预表，指向将来要来的那个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上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律法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在哥罗西书后里面说，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就是说律法也好，那些祭司献祭的事也好，都是后世的影。那后世是什么呢？就是后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基督。这里说那形体却是基督啊，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关键。所以在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那些东西是一个死的宗教，在耶稣的门徒里边他们所信奉的是一个活的信仰，这两个是最啊根本不同的地方。所以耶稣的门徒他们所守的不是一些条条框框，他们完全顺服的是神的这个圣灵的带领，所以他们的事工也得到神的特别保守。在那么艰苦困难面临逼迫的情况下边，教会还是有快速的啊增长。主耶稣在批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门徒所持守的是活的信仰，他们是以神的灵和神的道为根基来建设这个教会，他不在乎仪文和形式，而强调的是啊心灵诚实啊。那联系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建立，当我们牧养一个教会时间久了以后，就难免形成一些个传统在这里边，有的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就把我们的传统习惯当成真理来看待啊，就会造成一些个啊负面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就会在 教会里面讲好多这个假大空的话，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啊。当一个教会的生活只是一些教条，而没有这个信实慈爱，这样的一个教会它就不会成长啊，就会衰落。当人的意志高过神的意志的时候，教会自然就不会增长，人心就会涣散啊。那么我们啊，可以稍微考察一下耶稣的门徒或者说使徒，他们最初传福音的时候都传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我们读使徒行传，你读彼得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你读保罗所讲的道的时候，他们都是有一个基本的内容，那么就是他们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讲他的复活啊，这是他们所传福音的这个核心的内容。那斯提凡在第七章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回顾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引用了大量的旧约圣经，都是让人们看见那个被钉死的耶稣就是以色列人长期以来所盼望的这个基督啊。那腓力在旷野里边为那个太监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说那旧约书上先知书上所预表的那个啊，像摩西一样的那个先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使徒时期所传讲的福音里边核心的内容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当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你再讲更高深的理论，更高深的神学思想，那都完全是啊，可以说是一个偏离了教会的方向的一个啊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有这样的话，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个是啊福音的这个核心啊，在2000年前以前是福音的核心啊，在我们今天它仍然还是我们传福音的核心啊。我们传福音并不是要我们传啊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要传耶稣基督。嗯，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异端的教会的出现。这些异端教会他们有一些什么特点呢？那就是突出个人的作为啊。在很多的教会里边啊，其实现在也有，他们都突出他们那个教会的啊教头啊某某人有特殊的恩赐，有别人没有的能力。这个就是异端教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我们看彼得看保罗的时候，当他们每行出异能医治病人的时候，别人把他们当神来看待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把荣耀归给自己，他们说这是背后的主所做的功，不是他们所做的功啊。所以在哥罗西书里边呢，保罗有这样的给我们的教导，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用了一些高深的理论，令人难解的这些虚谎的语言，不照着基督照着人间的传统来传福音，就很容易把你们掳去。这个是我们啊赤手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我们所信赖的不是一个理论啊，不是一个学说，我们信赖的是一个人，是耶稣基督。哥罗西书还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在当时有一个异端学说是说，人太卑微了，没有办法和神交流，所以他只能通过敬拜天使，借着天使和神说话，这是其中的一个异端思想。还有一个异端思想是说，有些人觉得自己有独特的恩赐，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这个天上的属天的光景，所以你们要借着我才能够明白神的道，这是另外一个异端思想啊。这样的人啊，他就随着自己的欲熏无故的自高自大，这个都是在教会里边啊产生异端的一些个特性，这个是引起我们这个警惕的。那么我们建立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呢？我们教会里边不管是牧师也好，长老也好啊，执事也好，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保罗在哥伦多前书里面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一个教会的成长，唯有神能让它生长啊！我们也唯有依靠神啊，向他叫他生长。我们每一个人，你不管是你有亚波罗的职分也好，你有保罗的职分也好，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做工怎么样，自己只有将来到主的面前，该得什么样的奖赏，主给我们什么样的奖赏啊！我们只是主的一个仆人。所以保罗在哥伦多前书里边也说，因为那立好的，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这个是对于我们今天啊建立和牧养教会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点，那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就像周弟兄给我们讲的，我们的教会一定要建立在这个神的灵和神的话的这个基础上，这样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根基才能够稳固。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教会，也保守我们教会的合一，愿一切都能够啊蒙你的喜悦。求天父你特别啊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愿意他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很好的灵修生活，能够以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每天行在你的旨意里边。求天父你特别引领我们教会的这个啊服侍的团队，让我们啊靠着圣灵，靠着你的话，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来参与教会的服侍。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里边，让我们所言所行都蒙你的喜悦，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借着使徒在2000多年以前你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圣灵是如何做工的，也让他们看见如何是谦卑自己，顺服圣灵的带领啊，使徒之间如何能够彼此的配合搭配，如何的尽心竭力的传讲你的福音。以上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